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
大家好，我是米娜。疫情之后啊，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国去玩，或者是说你打开你的 FB， 每天都看到你的朋友都在国外玩，有没有？我打开我的 FB， 我发现我的朋友怎么都在日本啊。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本来准备要去意大利，结果他发现他的飞机降落在荷兰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旅游的故事，反而是一个蛮悲伤的人生难题的一个故事哦。那这个是我前几个礼拜读到的一本书里面看到的故事了哦。那本书就是，也许有一些朋友也读过，就是有一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人聊聊》，一个谘商心理师与他的心理师，作者是罗蕊·葛利布。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就如同他的副书名里面说的，就是一个谘商师他真实的发生了个事情，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分手之后呢，那他非常的过不去，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谘商心理师这样子。然后在这整本书里面就讲了他自己的几个个案的故事跟他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读了之后感到蛮震撼的，那也让我有很多的感触，所以今天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啊，如果有一天你本来一心都是想要去意大利，然后你准备的也都是意大利，然后你看那个 Lonely Planet， 就是也在研究意大利的行程啊，然后去想说要去罗马干嘛干嘛，然后去米兰做什么，去威尼斯，这些你本来想都是这个，你所做的准备也都是这个。可是你就搭上飞机之后，结果你的飞机，你醒来你发现你的飞机怎么会降落在荷兰，然后你对荷兰一点认识也没有，然后根本，重点是根本它就不是你要去的地方啊。可是你已经人都被载到荷兰了，那你该怎么办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真实故事的典故啦哦。那这个是之前网络上有流传一篇文章叫做《欢迎光临荷兰》。那这一个是谁写的？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的妈妈写的。她在描述说，她在准备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本来是满怀期待，就像是要去一个自己很想去的度假的旅程，就像本来想要去意大利，她就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进行这个完美的计划，也学了意大利文。等到她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地面上，然后空服员就跟大家说欢迎光临荷兰。然后他就想说，荷兰奇怪，我要去的是意大利啊，怎么会在荷兰？那他用这一个比喻来形容说，他本来的生儿育女的计划里面根本万万没想到他生出来的孩子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到底他要怎么去面对他呢？那在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朱莉，他也发生了蛮类似的情形，就是他来接受心理咨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而且呢他非常的年轻，他才33岁，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有非常美好的前程，而且呢他才刚结婚刚蜜月回来，然后就检查出来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癌症这样子。那对朱莉来说，她也面临了这种本来要去意大利这个美好的人生，却被宣布说她来到荷兰必须要面对抗癌的，甚至生命已经在倒数计时的一个情境了哦。所以她就觉得说岂有此理，一开始是非常的愤怒嘛哦。那但是当然从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故事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他慢慢的接受了这件事，而且做出了 后来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也蛮感动的一些的决定。如果你是你遇到你会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有蛮多人会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计划，因为被迫改变也很能够理解啦哦，就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可能就已经不允许他再去做某一些事情了。也会有一些人会郁郁寡欢，或者是所有事情都绕着这个疾病打转，然后能够做的能够发展的就大大的受限这样子。好，那但是呢，这个故事里面让我觉得很惊讶很意外，然后但是也觉得很有启发的是，朱莉跟她的先生他们决定，他们本来就是结婚，然后就是想要有小孩嘛，然后他们还是决定说面对这个癌症，这个有点不预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知道会不会治好的情境之下，但是他们也不想要让他们的人生停摆，所以本来在他们的计划当中就是结婚生子嘛，所以他们还是决定了他们要去怀一个小孩。这是其中一个这个角色朱莉她做的一个人生选择，让我觉得很惊艳的地方。但也许有一些人会担心说，诶，这样子可能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到底是不是好事呢？一定也很多人会担忧嘛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做这个决定的背后也许也有蛮多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与反思的点了哦。那第二个，这个朱莉做出的选择也让我觉得很意外也很惊艳的，就是他后来想到说，诶，那他有什么很想要做的事，他就决定说他要去超市打工，对吗？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决定，就是有两个让人家会觉得这个决定很奇怪，一个是他其实是一个大学教授，就是高知识分子，好，然后怎么会想要去超市打工呢？好，第二是说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也不适合这么操劳的工作。好，那但是朱莉做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他在这个时间点他也不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一直在养病的废人而已，那他就是很渴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能够很实质的做出一些事情，而且帮助到别人，就是在超市帮大家结账，他就是很简单的完成了这个动作之后，觉得自己有一点的贡献这样子，然后是很踏实的一种贡献。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感动，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就是第一个，朱莉并没有因为她遇到了不如预期的坏事就完全停止自己的人生计划，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他也是去做了，然后而且在这时候他也顺着自己真心很渴望做的事情去选择了这个阶段他想要做的工作。那在他的情况里面，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很多都已经没有办法等到以后，他可能没有以后这两个字了嘛哦，那反而呢他心中浮现出来的是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很无悬念的赶快就想办法去做，它就今天就去做这样子。然后很奇妙的事情是，这让我发现到的是说，诶，其实像朱莉这样子一个人啊，会不会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他本来在做的是学术的工作嘛，然后也许很多人就是这样顺着这个你本来在做你能够做的事情一路往前走，然后可能有来自成就的压力或是符合别人期待，也只能尽量的把这件事做好，有没有？可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也许还有别的渴望，可是因为已经偏离了他的成就路线，比如说去做超市的结账员，这是一个对比啦哦。那就你在你的人生中好像就不能做出这种奇怪的选择是吗？好，结果在这个生命最后的很有限时间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说要去把他哪一个在研究的题目赶快把它写好，有没有？他反而是想到是他好想要实质上去跟人接触，帮别人做一点事情，这个让我觉得很感动。我想这个愿望跟答案是很真实的，而且也很有勇气真的去做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近期读到一个蛮有感的一个故事，是觉得它好像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思，让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一直在惯性做的事情是不是还有一些调整或者是重新思考的空间了哦。那我自己从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蛮深的感触的。第一个就是说，但我们可能比朱莉幸运，我们也许都没有像她这么极端的面临到生命的这个很有限的这个极限的困境。但是朱莉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的，就是说人生可能很无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不如预期。你明明买了意大利的票，结果飞机会飞去哪里你真的不知道啊，对吧？那真的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我看完这个故事，我自己的一个收获跟感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先做，无论在任何时候。但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智上知道说，诶，我们在努力做某一些事情，是在耕耘期，有一些事情必须要稍微延迟满足，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了头了。所以也很需要提醒自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真心想做的事，不如就让它现在就发生吧。你也许也会想要等以后，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有可能也没有那么难达成，你只要去做了，你现在就享受它，获得了它了哦。这一点也是我自己一直很有意识的在努力想要执行的，就是想做的事情先做。好，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哦，那我就是很希望可以提醒自己，就是可不可以尽量让我们想要的幸福快乐在今天就落袋为安，但是自己做得到的程度范围之内啊，哦，那就是不要等到你觉得好像值得被奖赏的时候才去享受某一种的幸福。像我现在都在想的事情是，诶，有什么我以前会觉得退休以后可以做的事情，那我可不可以把现在就先做呢？就现在就享受退休的生活，就不是所有都做得到，但是我试图这样子去想它哦，就是把有一些你想做的事情就安排先做，不然会不会等到你真正退休的时候，你的体力已经没办法去做那些事呢？而且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可以退休啊，那那些事是不是就永远都没办法做了呢？我只是举例啦哦，这个就是说你心里想要规划以后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想要做的事了，不用等到某某时候再去执行它。像我去年就开始录这个 podcast 节目，也有一点是这个意味啦哦，就是诶，我当时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管自己会不会或者是什么咖然后我就反正就先做了，就是因为做的过程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嘛哦，然后我就不需要等到自己成为一个 KOL 一个影响力人物才去做 podcast，也不用想说诶，做了 podcast 就会成为 KOL 或是影响力人物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自己做了开心就去做，那事情真的也就被做出来了，而且这中间的每一步我都享受到了。所以可以说其实我录这个节目第一个服务到的是我自己然后把它播出来给大家听呢，就是顺便而已，那但是也很开心有一些朋友你们都会固定的回来收听，这是我额外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在朱莉的故事给我的第二个启发跟想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对生命可控性的预期降到 50%， 或者甚至是 50% 以下。其实啊，你只要回头去看你自己的人生，你一定也会发现你并不是每一步都这么如预期的在走的哦，你有没有发现包含你的求学啊求职啊或者是感情啊各种方面，一定有很多是不在你的计划里面，或者是你就计划去意大利结果去了荷兰的，一定有很多。好，像我自己在我的人生中第一个最大的不小心降落到荷兰的事情，就是我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失误，结果让我没考上第一志愿的高中，而且是差一分掉到了第二志愿哦，看有多隐恨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功课算不错 在全校就排在蛮前面的，那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考上第一志愿，但是我在考试的时候呢，我的作文没有写完，齁，那因此应该是被扣了一些分数，结果就差一分没办法上第一志愿。这是我印象中在我的成长过程一个蛮大的一个人生不如预期。你一定也会有啦哦，就是你的求学阶段之类的，比如说或者是说你就一直想要生女儿，但是就一直生不到女儿啊，就是变成有两个儿子之类的。或者是说你期待是跟孩子变朋友，没有，但是你的小孩就很难教难相处之类的。或者是你在一段感情当中，你一心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跟对方天长地久，结果没想到被分手，像这本书的故事，这个作者本人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会一段感情里面两个世界，就是你感觉到的跟对方感觉到的怎么会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呢？所以其实这种不可控性其实是经常都在发生的，但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朝我们想要去的方向去做。可是我们的内心的预期却可以调整，就是当它发生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那么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不应该如此，因为那个抗拒的感觉或者是太强大的不能接受，反而会让，如果那件事是你认为是不好的事情的话，可能会让那件事变得更棘手跟更难去超越跟度过。那像我刚刚讲那个我的高中差一分结果掉到了第二志愿嘛，可是我现在回想，我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高中生活的，因为我在比较没有那么注重课业的环境之中去参加了社团活动，也就是校刊社，它等于是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职涯的发展，见识到很多很有才华的学长姐，让我开启了我对于人生职涯或者是未来想要做什么的很多很关键性的启发。那一段的不预期的荷兰却让我玩得非常的开心。那第三个感想就是说有可能这些不预期的坏事啊，也许无法阻挡也无法改变，但是态度却是可以控制的。但我们发生的不如预期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坏事啦，就像我刚刚讲你考上了什么学校，这些事情你拉长你的人生来看，它都很难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重点是最后你选择了什么态度去经历那件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哦。比如说刚刚故事里的朱莉，她选择还是尽量的照她原来的人生规划去做，以及她去选择了一个完全没想过的职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了哦。其实他等于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最后的这一段生命历程。尽管后来我爆雷了哦，就是他后来怀小孩这件事情一直没有顺利成功。哦，那不过我想到了他的生命最后，他一定也会觉得我至少努力过了，我在我有限的人生里面我还是很努力的去追求我想要的人生这样子。好，他一直在尽力的用很用心的方式去过他最后的一段人生，那他也得到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跟人群的很正面的回应，结果他的丧礼就来了非常非常多人，超过100人这样子。那这一集的最后，我就想要用书中朱莉讲到的一段话来作为一个总结。最后朱莉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开始发现说，其实人人都是在荷兰，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人生啊，都没有完全按照原始的计划去走的。而且就算你幸运到了意大利，你还是有可能会遇上班机取消啊，或是烂天气之类的，你也可能会兴高采烈的真的去了罗马庆祝你的周年，结婚周年，住进了豪华的饭店，哦，然后可是谁能保证不会十分钟之后你的另外一半却在淋浴的时候心脏病发骤逝呢？朱莉 确实他就有一个 熟人朋友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朱莉的定义里面，他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欢迎光临荷兰，因为每个人也许都在荷兰，我们想办法把荷兰的旅途过好就好了，不要想着心里有一个一定要去的意大利。好，那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蛮新的一个想法，今天就借着这一集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希望也对你有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伴手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